弟兄姐妹早安啊，在刚刚这个星期的时候，我放低一点吧。这个星期呢，本来呢心里面想得很开心，因为看到学的差不多融掉，也看到好像春天快要来了，到处都是这些野的裤子到处的爬。啊，想不到啊，这个星期后来大的学，然后再重新要再退学，所以昨天跟一个朋友说，天气无常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很多你遇不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让我们在去听神的道理间，我们先把我们心思念现在神的手上面，好使我们预备来到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挑战的同时，也预备我们的属灵生命，好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到面对每一天的生命的挑战。好，让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到教会的里面，一同来到敬拜，一同的来到学习神你的道理。父神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同来到你的跟前，并必须单纯的为到我们自己的宗教者来到你的跟前。对，如果我们单纯去为到宗教梗来到你的跟前的话，我们所获的根本上可以是一个不需要生命改变的属灵生命。就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预备听主你的说话，一同来到仿佛思想主你的教训的时候，都很求圣灵再次鼓励我们，眺望我们的心思念，好使我们在听到主的道之后，我们能够不断的反复思想，使得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都能够在不同程度的挑战的里面，我们能够来到啊，晓得按主你的旨意、你的教训、你的心意来到回应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再次恳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以下的一段时间完完全全在你的带领当中，能够我们得着主你给我们每一个属灵人应有的属灵上面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很求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打开看这个提多书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的看到提多书里面有关保罗要提多留在这个克里特要侍奉的事情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听主的道理间，不如让我们再读一遍这一段经文，好使我们能够清楚了解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好，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再去读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一起读到第九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既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的，就叫我所吩咐你们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各有无可指责的人，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到他们是旷荡不服约束的，都可以设立。先说既是神的管家，既对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应手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正洁至实，经手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就能把正见的人拖倒了。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一段，很多教会也很喜欢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是说这里主要是讲到在教会里面侍奉岗位上面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我们讨论到有关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员，特别是我们说神职人员的时候，他们有什么要求，到底上面这一段经文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教训呢？我们一定是一点一点来到研读一遍的，我们来到探索当中的意义。大家不错，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着重讨论在教会里面一些侍奉人员岗位上面的不同的要求， 打个比方说，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对于不同的当会侍奉的人都有不同的灵性来听呼他的。打个比方，有牧师、教师、执事、长老，还有这个监督等等这些明星出现。到底上面这些明星有什么分别？他们工作的岗位上面所要负责的部分是怎么样呢？都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一个的定义。为了方便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思想解经经文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刚才我所提出的这些岗位分开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牧师、教师，还有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从第七节开始讲到的这个监督这个部分，他们是同归一类，本身他们主要负责的部分就是把真理、权力跟监督的部分负责这一些的事奉。另外的一批就是我所说的有关执事，跟这里所提到的长老，他们是另外的一类，他们基本上主要是负责教会里面行政上面的运作。那当然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了解，但是我基本上今天把讲到经常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是按照这两个大分类来到讨论。不错，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有关长老跟监督他们所需要的要求是什么样，他们如果要参与在神的侍奉里面，他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级数，有什么条件才能够选他们出来。所以按照这里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里使用说保罗说，从前流里你就是提多了，在克里特的这个地方需要你将哪些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紧急了，要叫我说吩咐你的在各城确立长老。基本上来说，保罗这里要求提多留在克里德，要完成两种相关联的侍奉。第一方面就是把以前还没有做好办好的事情把它做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一定是我们的看。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要求他在克里德里面要做一个案例，拣选一些人出来在教会里面负责一些圣祭的职任。到底上面这两方面怎么样关联起来呢？首先我们要看到保罗所说到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完。基本上呢，如果在很多的解经书的里面也提到有关这一点，就是保罗本来也同时去过克里德这个地方，但是因为他有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需要很早的离开。即使说他只能够留下提多留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地中海里面的狗队上面，东西还没有做完他就需要离开。他不愿意所有的侍奉，就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的离开同时的停下来，于是乎他留下提多继续的完成这个工作。本来这里圣经所说把还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紧急，办紧急这个说话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到有关这个医生对于一个病人，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意外等等，他留了他的腿，留了他的筋膜，他的手，然后医生把他重新恢复到原本的位置，结果的情况。简单说，保罗在当时克里德的地方，他所面对的情况就是，教会已经在哪里已经建立，但是他还需要在教会里面一点一点安排教会怎么样运作，还没有做完，他希望有些人能够继续把他办好。如果办不好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他有意外留了他的脚，再不能够很稳妥的来走路。教会如果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属灵人的带领， 随每一个弟兄姐妹，随每一个基督徒，他喜欢所走的道路，就自己走的道路的时候，很容易教会就变成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很重的来到这里，提出这一点，要求提多，你留在这里是有这一份还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办好。怎么样把它办好呢？把应当的一个情况，教会应有的一个光景，把它调好啊，调好了，你的需要从当中点选案例一些人出来负责来到侍奉。分两方面来到选择在当中的领袖，第一这是长老，第二这是监督。这两方面我们一阵子会分开来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规矩，特别是没有一些合神心意明白神心意的人来到侍奉的时候，教会的很容易走歪路，很容易教会的变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特点。我发现在过去我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去不同的山区教会里面，发现都有这个情况。教会纵然今天他们有传道人在他们当中，但是如果他们并不是一些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要求的条件上面来拣选出来的话，教会的变质。很明显的就是教会很多时候所敬拜的就不是以神为中心，很多时候就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喜好。所以我也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说，有一点东西是我回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点觉得非常难过的，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以为敬拜圣诞老人是没问题，所以他们觉得圣诞老人都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纵然圣诞老人本来他的出现是随着一个圣本人以前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一个有善心的一个神父来到开启他的善功，开启后来很多人知道他穿红的衣服，所以就做成圣诞老人出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敬拜的这些人并不是神。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提多书保罗为什么要那么严重的要求提多留在克里德那里，来到拣选不同的人来到会众承担教会里面的圣职。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有两种类的人来需要选出来成为教会的属灵领袖，分别是长老跟监督，刚才已经提过。那如果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来看，一直到最后第九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连串的要求，对于长老跟监督都有他的要求，他有不同类别的工作不同的侍奉的岗位，都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有一点是两节都同时需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第六节的上半节跟第七节的上半节同时所说到的，他们都需要是无可指责的。经文说 blameless， 什么意思呢？ blameless 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去查一些神学的字典，其中我找到有一本字典里面，就是我们经常来到做研究的，就是 TDNT 里面有一位教授，是一位德国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Walter Goodman。 Walter Goodman 他曾经指出，什么是指到无可指责呢？就是通常指到人在神的跟前，人再没有瑕疵的相态。我重新再讲多一遍，他说当一个人无可指责，这是指到人在神的跟前再无瑕疵的一种相态。这个是跟旧约里面献祭神的要求是非常的相配。在旧约的里面 神定下要献祭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神需要求以色列民献祭的人自己去找一个献祭的动物，祭牲来到神的跟前，然后把这个动物献在神的跟前。同样，无论是哪一类的动物，都有同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动物它是无瑕疵的。只要穷的人他没有动物的话，他可以去找其他的祭物。同样，祭物也要求的是不能够是有破烂不可取代的，是这个意思。每一个基督徒来到侍奉神，都是到神的跟前，来到成为一个祭献在神的跟前。所以我们所清楚知道的无可指责，就是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跟前都应该是无瑕疵的。还有另外的一本神学的字典里面曾经解释说过，这个字体无可指责，也同时可以指到在当时文间之间，人没有因为文字上面一些争论，直到自己受到这些官司缠身的情况。换句话来说，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原无可指责的人，他的是一个愿意受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来约束的一个人。当这样的一个人愿意降服在神的跟前，让神来到管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不喜欢来到性诉讼，也不随便把自己卷在一些诉讼的里面。反过来，他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愿意透过臣服神来到处理所有的事情。他不会为这个世界来到带来麻烦，也同时也不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到融合。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很重要来到提到侍奉的要求，谈到教会里面侍奉人员，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第一点和要求的就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并不是说每一个去教会的人都可以侍奉神。这一点我重新再讲了一遍，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到教会都可以侍奉神，除非他是真正在神的跟前认罪悔改。今天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根本上只不过是一个教徒，他去教会只不过是满足自己宗教里面的一种责任感，本身并不要求自己来到传福音。他觉得我已经奉献教会，我已经在到教会已经履行了我一切当一个教徒的责任。是教徒就是这样，基督徒要求比教徒更高，这是上帝来到更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他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来到向神负责任，所做的事情也是应该合神的心意。结果是两种侍奉人员，长老跟监督都需要有同样的要求，无可指责。好了，跟着我的希望跟大家每一个来到一点一点来看看这个特点呢。一个就是我们谈到长老的基数，在第六节这里讲说，这样无可指责的人即夺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都可以确立。这里所说到的确立这个字词呢，本来原文呢是说到 ordain 是案例。 OK，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要在教会里面当长老，负责教会里面的行政上面的一些事情的话，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刚才已经说了，无可指责。另外的两个条件就是他己愿做一个女子的丈夫， 三个下一句话就是他有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啊，接到这两个条件呢，啊，在这里我希望跟弟兄姐妹连一个这样的啊见证。曾经有一个教会，是我认识一个教会，他的一个，我认识他们的牧者，他的提到啊很头疼。现在教会最麻烦的是什么呢？是来的人很多，但是侍奉的人很少。啊，这个情况呢，并不是单单他的教会有，我们也有，整个世界的教会也有。在按照 George Barner 他的调查里面说，做到教会里面，通常来说，正经侍奉主的人呢，总体来说是大约是教会的不到 20% 左右。所以通常来说都是小人出来愿意侍奉主，他就说啊很头疼，教会今年更头疼，因为我们需要找我们教会的执事。本来我们教会的执事有本来是我指的是六个人出来就是其中两个他不愿意走了，他要重新选新的进来。他说当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愿意参加，特别是弟兄。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呢？你在教会参与已经很多年啊，也属灵上面看到你是很追求的，为什么你这样呢？他说因为我这个原因，我读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不要侍奉主。我说为什么圣经要你不侍奉主？听起来很奇怪。他就跟我说，他跟这个牧者说，因为我读到提多书这里啊，还有不许这里，还有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也有说。我说他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条件将会要他不侍奉主，但是就是这里了。我如果要成为教会的长老的话，我不但要无可指责，差不多我可以无可指责，但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我不能够。因为他的教会是宣道会，宣道会的你知道，宣道会的没有指的，只有长老的 ，OK？ 他就说，我还没有结婚，我哪里有一个妇人？这我有妇没有结婚，我哪里有一个丈夫了？没有结婚，没有妇女，哪里来有儿女呢？如果我有儿女，你更害怕吧，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圣经说我不能够侍奉，我不能够成为教会的长老。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看这段经文，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翻出来了，并不是我们原本看到原文圣经里面原来所说的。这里基本上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提到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成为一个长老的话，第一当然他有无可指责，在神的跟前正定认罪悔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但是跟着来一句指责一个妇人的丈夫呢，本不只说要结婚的人，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男士他愿意指责一个女人的丈夫，啊，请听清楚一点，是指到一个男子，他愿意来到成为一个女子的丈夫。简单说，无论你结婚没有，你都可以有这个意愿。并不是说你结婚之后才做一个女子的丈夫。是不是魏东你在座的所有已经结婚的男士，你是不是结婚之后才愿意做一个女子的丈夫？如果是这样很危险的。这个是一个整个人的人生，如果他从他信主开始一直他的人生里面都只愿意做一个女子的丈夫，就是简单说这个人他人生里面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三妻四妾，无论你结婚没有， 你这个意愿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个人说我只有结婚才侍奉主，这是错解这一段圣经。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意愿，并不是说到一个实际上面的情况。侍奉主从来不是因为外在的完景来的定我们能不能够侍奉主。外在的完景是外在的完景，问题是我们心态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外在的完景。神要求侍奉主的人使他的心态上面是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好像我们读到圣经，读到大卫王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大卫神怎么样评论他？神说这个是我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神怎样说？是在哪时说的？在大卫告立为王之前，是已经神有怎样的批评。本就是说将来看看他怎么样纣王纣成怎么样之后，才定他是不是合神心意。神一看看出大卫王，他从极到终都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没有犯罪啊？有犯罪。他有多少个老婆啊？数不出那么多。 OK， 但是他每一次犯错的时候都在神的跟前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可以无可指责，是一个基础。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生命上面人生上面不断愿意来到重新来到不断为自己所犯错来到认罪悔改的话，这个就是无可指责的人。他如果是一个一生定下来只愿意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话，他可以当长老，就算他没有结婚也可以。所以在座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姐妹还没有结婚的话，我跟你说，如果你的丈夫说我现在不侍奉主，因为还没有结婚，将来我侍奉主，跟你结婚之后我才侍奉主的话，那你要小心，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基督徒。 OK， 第二点，这里提出儿女也是信主的。曾经方全刀跟我谈论到有一些教会的侍奉的弟兄姐妹同学的时候有怎样的分享，他说最近哪一个教会的我们的同学有步骤全刀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很不孝的一个女儿，他跟别的男孩子还没有结婚已经生孩子了，他觉得很羞愧，违背这段圣经，所以不侍奉。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他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个长老，有个弟兄，他在教会的里面很好的忠心在神的跟前来侍奉，愿意认罪悔改，医生也愿意以一个女子为他的终身的伴，这一种的意愿。但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孝的一个儿女，很多教会不允许他侍奉。也有一些人说谁能够当上教会的长老呢？就是他家里面所有女孩，他的儿女们都是很孝顺的，很爱主的，侍奉主的。当年他们很多时候说到他们奉献很足够教会使用了，这样的条件才配允许他做长老。对不起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看法，这段圣经这一句的条件也不是这样说的。因为这里说儿女也是信主的这句话，原本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一个男子他越是要愿意成为长老的话，他愿意栽培他的儿女们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他愿意栽培他们能够在一生的里面远离给别人控诉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简单来说，每一个基督徒他有的儿女们，他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他们要对自己所作所为向神负责任。父母 个角质，这些来到确立，来到栽培它。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跟我说，在回到香港的时候，他说，我的小孩子很难教，他说你怎么样教的？我说，点这句话也教的不太好，但是有一点东西是我确立来做的，这是我们家里面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家庭的祷告会，在祷告会里面。让彼此来到在神的说话上面来到研读，一同的分享，也有一同的祷告的时间。作为父亲的母亲的，就在当中带头来到把神的说话孝顺小孩子。我说这个就是最好的场合来到跟他们一同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连这一点也不做，只盼望把小孩子送到教会里面，让教会来到把他们属灵生命办好，自己不需要负责任的话，我说你的不配做长老，也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们最后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在众人眼前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当父母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个符合这里的指数，当长老的指数。更重要一点的，同样一个字词在这里所说到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也是这两个字，原文圣经用了一个字词来到说这个男的 as call 来到栽培拥有照顾这些小孩子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同样的字词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用来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 verse 28，这里讲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说他们自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全邪僻的心行哪些不合理的事。这里提到就任凭而任凭他们这一个字词，同样是我们刚刚读到提多书里面保罗所用到的，指出一个儿女也是同一个动词，连神也不来到勉强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话，难道神就不配做神吗？弟兄姐妹，神确立来到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他的人，父母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生愿意确立来到帮助你的儿女们成为一个忠信神的人的话，你就配当长老，你就配当长老。同样好像神，他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但是他一生神都希望我们来到顺服，我们顺不顺服对神能不能够真正成为神是没有影响。所以简单说，外在的环境不能够推翻我们选择一个人他是不是配做长老这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求的人不可指责，愿意成为一个女子的丈夫，也愿意一生来到栽培他的儿女们能够愿意来到神服神，听神的说话，重信神，这样的人叫配做长老。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从这里所看到神怎么样来到选长老。另外的， 一批的人，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被选出来案例成为监督。监督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在这里，提到监督是神的管家。还有我们看到监督在从第七节到第九节的里面，总共对他的要求有12项。可以看到他比当长老的要求更多好几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都看到教会的监督基本上他的工作情况和侍奉的环境所担当的角色，这叫牧者一个角色。他的要求总共有12项。第一项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无可指责，同样要在神的跟前是一个真正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这个是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另外跟着五项的事情都是繁衍的上面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不任性、不暴怒、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先点出五项他不应该有的事情，跟着就带着另外五项的正面的条件，这里所说的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当众、公平、清洁无耻，总共的另外五项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从第九节这里所看到还有一点的，就是他经手所教真实的道理。啊，弟兄姐妹，当然如果我们要把这总共中间这10项反面的正面的提出来逐一的来到探讨的话，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们都看到作为一个监督牧者的身份，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是真的需要乐事来到实行的。但是有一点他始终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他有心手所教正道的道理。按照原文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手所教真实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说到是 Logos 这个字词，曾经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清楚看到他们有一个共性的道，是同一个字词，是 Logos， 是指到耶稣基督。这个监督他需要对基督耶稣所教训的事情经手当在其中，从来不会来到愿意妥协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在这样的光景之下，监督就有两方面的职任需要完成，这是在最后第九节所说。第一，就能够将纯正的教训驯化人，这个第一点。第二，就是讲到要能把正辩的人驳倒。分开两方面，他一方面要把神的道理全给一些能教训领受教训的人在他们当中。简单说，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监督牧者的责任，就是把一些愿意学习神道理的人，基督徒弟兄姐妹，跟他们不断的在生活里面连在一起，能够把神的道理全告给他们知道。所以简单说，如果教会有选立案例一个牧者，我们可以从他身边经常有着他生活的人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牧者他只喜欢跟一些愿意学习神道的人走在一起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牧者是愿意跟随神道。但是倒过来，如果牧者 他只愿意跟一些弟兄姐妹到处的游晃的。你可以知道这个牧者是怎么样。在我认识的同工里面，有些弟兄有些同工有些想说，黄牧师，为什么你经常不参与我们的聚会？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参加，但是你们所有的聚会我真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在其中。他说你这样说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吧。他现在知道这个问我问题的人，他现在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他们有什么活动呢？在同工会里面，很多时候同工会基本上这不是讲什么圣经为主的，主要所讲的东西，第一，我教会做什么东西，我教会做什么东西，你的教会要做什么东西，变成一个比较教会之间道理上面要多光荣的一个机会。第二点，通常来说主题都不在聚会的那两个小时里面，主题在哪个时候开始呢？聚会之后的开始。去哪里啊？去中午饭。聚会早上十点钟，十二点钟完，十二点钟开始之后一直到四点钟，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了？不要说，不要跟别人说了。通常来说你可以到什么餐馆里面呢，娱乐场所里面你可以看，提大家逢星期三你可以见到特别多的 OK。 去哪里做什么东西？去的东西 绝对不是简单的东西。今天韩国菜，明天泰国菜，在下一个月我们要到什么日本菜，在这个星期我们可能要去再去别的东西。我跟这个同工说，你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同工会有意思吗？在聚会的时候大家的是把自己对教会做的东西拿出来来张扬，在其他的时间是去喝欢乐。更奇怪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去旅行，同工会一起去旅行，到美国旅行可能到北面钓鱼，对不对？去这样的活动，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就不配做监督传道人。在这里说了，这样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通常都是什么人？是把那些能够愿意受教训劝化的人，他们愿意跟他一起来到一同的来到学习真理。还有传道人监督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责任，就是把那些很喜欢来到招惹争辩的一些人，把他们所做的和提出的都驳倒。弟兄姐妹，驳倒的意思并不是说把他们压下去，把他们赶走，不是这样。作为一个监督，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就算一些弟兄姐妹他本来只希望提出很多教野争论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是愿意学习神的说话的。所以作为牧者的话，就应当怎么样使他们明白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可能有问题，让他们再晋升的来到思想，我所提出的东西对的地方是什么样，我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样，从而使到他们更成熟所以作为一个监督，作为一个牧者，他的责任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单单是自己的做见证的事，但同时是目的来的栽培他身边愿意受教的基督徒，也同时让有一些人还在错信的光景，你提出很多的争论的时候，目的纯纯的善有他们来的是谁思想神的说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两方面的要求。 这段圣经好像讲到这里，很多时候基督徒读到这段圣经讲到这里，他们会说好了，这些都是给传道人的，这些是给教会领受的。弟兄姐妹请留意，我们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无可指责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这段圣经并不是单单对传道人说，并不是单单对教会的领袖说，实际上面这段圣经是要对整家教会所有人说出来的。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这段圣经只不过是让我们给我们一点的 guideline， 给我们一些的条件，使我们就要怎么样选一些传道人来到教会，选一些教会领袖。不是这样简单。教会真正来到建立的并不是这一小学的人，教会真正来到得到建立的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教会真正的成长的动力是源于大众的信徒，并非一小撮的一些领袖。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所提出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思想，到底上面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受教的一个基督徒，随着神的教训来到走面前的道路？还记得吗？保罗留提多在这个教会时间不是太长，如果我们放到后面后一点的，我们在第三章十二节这里曾经讲说，保罗讲说，我保罗打发亚提马话是推西古到你哪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定义在哪里过冬。简单说，保罗把提多留在克里特的侍奉有一个时限。 OK， 纵然他现在留在克里德，但他终有一天要离开的。弟兄姐妹，如果当这些补替提多的人来到克里德的话，提多的需要马上离开的。我们当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跟一个愿意忠心神道理的人，一个神所选择的一个基督徒领袖监督长老一同在这个地方教会建立起来？机会不是常有的。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个同工谈到香港的教会的情况，他怎样跟我分享，他说现在香港却大部分的中小型的教会没有传道人。这个情况在多伦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传道人在当中来到带领大家一同来学习，我们应该向神给。更不是说每一次当传道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传道人不是喜欢我，我要把他一直弄下来，于是我把他赶走。最近有一位同工在一个大教会里面，他跟我打一个电话，他跟我说啊，王牧师，我不在那个教会侍奉了。我说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教会侍奉？太可怕了。我说什么可怕？你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在神学院里面毕业之后梦寐求的进去，为什么要离开？他说不能够在哪里啊？有一些人不喜欢我。我说为什么不喜欢你啊？你做了什么东西？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讲道的时候碰到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他很赞叹。他说那么我没办法，我已经跟他们走前了差不多五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不身体已经不舒服，快要进医院里面，我还能够侍奉吗？弟兄姐妹，很多教会基督徒时间，我希望我们不是能有机会
的真理的传道人一同来到学习，一同来到建立教会，结果才是教会成长的意义。他跟我说到他教会里面的遭遇，我真的不敢相信。当一个传道人病到要命的时候，他利用各样的方法来使到他的传道人受困苦，这样是我不能够想象出来有怎样的情况。不过真的是怎样出现，弟兄姐妹，把握机会，提多在这里有一天要离开的，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里面，所面对的教会并不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很多基督徒以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教会就是保罗走进到里面好像这样的情况，走出来喜欢讲道讲道，大家喜欢不喜欢他都讲道。不，保罗不是这样传道的。保罗可能到什么地方跟一些当地的人见面，都在路旁的太极传道崇拜，回到家里面，可能在基督徒某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聚会，并不是他喜欢怎么传就怎么讲。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特色，他愿意把握时间来到学习，一同侍奉。弟兄姐妹能够走到一起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希望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神为什么要使到保罗知道委派许多在教会案例长老监督，许多为了新主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今天能够有机会能够学习一同来的学生。请多一点结束今天的讲道，请珍惜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多久。很多时候我跑在公路上面的时候，我都有点想法，特别是最近非常疲劳，我看在公路上面有些时候真的睡了觉，我不是开玩笑。但弟兄姐妹，我有一天这样想，如果就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掉在路旁上面死掉，那会不会怎么样？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当然我不是说我很重要，教会并不是没有牧者都不能够掌权，但是你们能不能够继续来到监督上，还是教会因为没有牧者就马上散掉？提多书里面所讲的，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清楚，你在教会里面应当怎么样参与其中，并不是旁观者。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提多书看到保罗对提多的一个指示，怎么样能够为克里特的教会来到父神最好的安排，也同时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看到原来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每一位教会的领袖原来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是要求我们外在的一个光景，却是要求我们生命有怎么样的本质。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是透过 internet 听我们讲到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的生命真心在神的跟前认罪悔改，愿意臣服在神你的教训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但确实要解一点，教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但是当我们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的时候， 都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一同来到侍奉你，建立一家暂时属于和神信义的教会，在地上见证出有属灵生命有基督风范的一个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